是吧？他妈妈两个小人是还怎么？一个主耶稣，两个强盗，这些个呀，这些个呢，让那些个 missionary 来讲好听。那不了才能成作家了，不然不能成作家了。他是很喜欢有思想，他就有很多新的什么，别人说什么我不听，我要问一问为什么。那这很对了，站在文学家的立场可以了。比如说那时候他剪头发，剪头发，头发剪得很短，嗯，剪，你看，过去我们中国女孩子头发不是剪到这样子，那时候过去不是梳辫子了，他剪头发。他在这女校读书，校长一看气得眼都红了，这个孩子怎么搞的，你看剪头发不像样子嘛，把他拉到校长室来骂他一顿。为什么别人不剪，你剪头发？末了，老师啊，那剪了头发有什么不好呢？老师没话讲，小老板有什么不好呢？最后老师说，不好看呢。不好看你不要看就完了。这就是他，就这么个人。其实在学校整天就是很有创造性，但是很不听话，很不顺服，样样都是自己想怎么做怎么做，不是不讲理，但是他有另外一套理。结果呢，有一次学校开演讲比赛，演讲比赛呢，他报名参加演讲，校长一看头痛了，他演讲不知道讲什么，不得了啊，这么个学生去上台演讲，所以结果呢，校长就说，好了，你演讲可以，要把题目先交上来。我要看呢，批准你的题目才准你讲。好了，他交上题目去了，他交上题目了。这个一个一交上去呢，校长即刻批准，不同。哎，校长即刻批准了讲。结果呢，拿到这个题目都自己预备好了，到开始讲了，上台讲了，他说服从了就是服从，我服才从，不服就是不从。你遇到这么个学生你怎么办呢？那么这个是他的分析了，他的分析了，这本来是好好的一个名词嘛，他把它分成两个来解释，那服就从，不服就不从。解释圣经这么解释行不行啊？不可以的，你要遇到服从这个字，你不能按字面说，我服就从，不服就不从。你需要看看原来服从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，按那个意思来解释。你不能用中文做标准吗？你要用原来的文字做标准。因为我服就从，你讲到的完全不是圣经了，你讲的是你自己的话了。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过这样解经的人呢？很麻烦呢。有时候你这解经，我听过好多这样的解经的了。这两个字呢，他把它分开来讲，有没有啊？分开来讲，要悔要改。哎呀，那不是圣经的意思，你得按照希腊文的意思悔改，什么意思才行呢？你不能说你自己先悔后改，那不是圣经的意思吗？很多这类的名词，他硬要按照中文的方法把原来的文字拆散了，或者按中文查查孔子怎么用，词源怎么用，四书五经怎么用。那当然那些材料可以用，那些材料有时候只能够用旁证来，如同我们举例一样引证可以，你不能用孔子做根据来解释圣经，你也不能用词源做根据来解释圣经，因为圣经不是用中文写的，用原来的文字做根据，永远不可以用中文做标准。什么时候我们开始用中文做标准呢？那你解经的方向可能就很危险了。所以有时候用这个古文来解释圣经啊，要很小心的，要很小心。在这个，我不晓得你们留意没留意，在前几年呢，香港有个大辩论呢，几个基督教杂志在辩论啊，何弟兄可能知道，辩论这个神的名字应该用上帝，应该用神。你记得 很多基督教杂志在变呢，应该翻作上帝，应该翻作神呢、啊。结果引经据典吧，引经据典，要一引经据典就麻烦了，什么都不可以叫了。因为中国古文里面上帝也是假神，神也是假神，是吧？你不可以，你那么用都不可以用了。你不能这么分析，把上还分开，地还分开，上什么，地是什么？不行的，你那么一分就根本就不是圣经上所讲的神了，你不可以那么分。实际上用上帝的神不十分要紧，我们知道那是我们讲的基督教所讲那位真神就行了。那你用上帝神为那个变了很多，用中文引经据典讲礼记讲四书的嘛，在那写。如果是礼记对的话，那么就不是基督教的神了，他是礼记里面的神了，是吧？你不可以用中文做根据，不能用中文做标准。我们只能够用原来的文字做标准，所以你遇到一些个事情啊，如果要是有困难，词句有困难的时候，找一些个原文，或者是用原文做根据写的参考书来做，不可以用中文做标准来解释。OK， 我想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了，这样没什么问题啊，还可以有五分钟，假如要有问题的话。
看一下说中国。我知道对神的观念和神的我们自己的宗教观念不一样，
他们真的是假什么？中国信的假什么？就是啊，他拜的是假什么？他们有人还引说讲说说神呢、啊，是中国人常用的上帝啊，中国没有用过，所以是我们的真神，上帝没有用过才怪，《礼记》里面用多了，冬至所以祭上祭祀，所以祭上帝也，我在这冬至在那祭上帝，我还不是。啊，孟子也有，这是什么多的多得很，父亲也有多得很。实际上，神就更不用说了。那我们不能用那个来解释，我们只说用这个来代表我们圣经所讲这位真神就够了。每一个地方用一个名词呢，要看这个经文用这个名词怎么用法，我们用那个来解释就行了。天主，其实我喜欢天主吧，可惜他先用了，不然的话我们用天主。好了，大家有没有别的问题啊？我不晓得大家手里有没有这个大纲。昨天我们已经开始讲了一点今天要讲的材料。就是在释经学的基本原则里边的第一项，讲到按经文的性质来解释圣经。昨天我已经提到了有三件事情。头一件呢，圣经里边我们要记得，有的时候有许多所谓拟人式的笔法，讲神的事情本来不需要用那个方法来讲，但是因为如果要不按那个方法来讲呢，我们不能明白，因为我们生活的范围呢是受我们这个有限的人的了解的力量，所以如果不跟我们的人一样了，讲说我们不明白了。你说我比方说神是不是像我们一样有眼睛呢？眼睛是不是都是向前面看呢？还是他的眼睛四面转着看呢？我们不知道。那么你如果不说有眼睛，不说像我们这个方法来看，我没法子明白圣经讲什么了。因此有时候讲耶和华的面、耶和华的背这一类的名词，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需要留意的。在解释的时候，你不能说因为在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知道，在耶和华的背后耶和华就不知道了，那么样就违背了圣经原来启示的意义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昨天说过，在解经文的时候应该按照圣经的体裁，经文的体裁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有人解经呢，把诗歌里面的体裁解成了按科学课本那么解释，解释出来的结果就不知道是什么了。如同我们昨天举例说约伯记里面的材料，你不能够那么解释，它是诗歌，诗歌就如同一幅图画一样，给你读了一篇诗以后呢，叫你从那篇诗歌得一个整个的印象，给你一个感动，叫你知道他要讲 分的意义是什么，而你不能够一个字一个字的来分析他所讲的。如果你那么分析呢，可能科学方面很准确了，但是失掉了他要给你那个整幅的图画。这方面呢我们也需要留意。你要留意圣经里面的材料，有的是历史的材料，有的是教义的材料，有的是诗歌，有的是预言，有的是比喻，有的是预表，每一种材料的性质都不一样。如果你把它通通要按照教义那么一个字一个字分析啊，结果分析出来的材料呢可能就什么都不是了，全都混乱了。如同我们昨天举那个例子一样，你那么一分析那首诗按科学的方式呢很准确，但是完全失掉了诗的价值，诗的美。然后昨天我们最后提到的第三件事情呢，还是关于经文的性质的材料。我说你要只能够按照原来的文字来解释，你不可以用中文做根据做标准。没有一种文字能够把另外一种文字完全把它表达出来，翻译永远是不完全的。你如果要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完全的表达过来呢，那就不成中文了。把希腊文如果完全翻成中文，一个字一个字翻不成中文了，成了中文有时候多少就受点影响。所以翻译的时候如果遇到一点特别的材料呢，你必须要用原来的文字做根据，你不能够用中文来做根据。这些东西很要紧。你比如说我们解释正义，什么叫正义啊？用原来的文字用法来解释。解释罪，什么叫罪啊？昨天一个弟兄跟我讨论了很久，他研究罪的问题，他说按中文呢，这个圣经的这个字罪字完全翻错了。因为罪呢在中文他说都是指着犯法说的。什么是罪呢？犯法就是罪。但圣经上讲的罪不一定是犯法吧，有许多犯法的事情在神面前不是罪。比如说政府叫你拜总统，你不拜你犯法了，但是在神面前不是罪。但是有很多罪的事情呢在人面前不是犯法。在人面前罪的事情在人面前不是犯法。你比如说你在某些情形之下你讲了英文说 white lies， white lie 还是 lie， 你讲还是谎话，但是没有人用这个来告你说你犯法了，明明没吃饭问你吃饭没，我吃了，没有人告你说犯法了。有时候犯罪的事情不一定犯法，或者别的，你比方说奸淫的罪在很多法律里边它不是犯法，但是在神面前是一个很严重的罪，有时候是罪不是犯法。所以你如果是用中国字解释罪是什么，你分析出来的不合乎圣经原来的意义了。所以我们不能够用中文做标准。我这里还可以举很多很多的例子，非常解经时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。有时候我们单单用中文做根据，结果解释了的教训呢就有时就很特别了，就很特别了。如同我昨天举悔改，你硬要把它解释做两件事，那圣经里面的悔改是一件事，你不可以解释两件事。正如同服从一样，你不能说服而从，不服而不从，那个不行，那个不是圣经所讲的服从。好了，这几件事呢我们再简单的讲过了。关于文字呢，圣经的性质，我讲经文的性质这方面呢，另外一件事我需要提一提的，要记得圣经的启示是一个继续不断有进展的。我在开始的时候已经略略提了一点这方面，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更稍微详细一点思想一下。圣经的启示永远是继续不断有进展的，那意思就是说呀，后次的启示永远比先次的启示更加清楚。如果后次的启示不比先次启示更加清楚啊，那么就不必有后次的启示了。后次启示永远比先次启示更加清楚。为这个原因，诗歌书比摩西五经的材料更加清楚。 有诗歌书，有摩西五经以后，你要解释书比较的解释啊，两个经文比较说有了一些个不容易明白的地方，你用哪一个做标准呢？用诗歌书，因为诗歌书是后出下来的。当然预言书比诗歌书还晚，如果遇到预言书和诗歌书中间有困难的地方怎么办呢？用预言书做标准。同样新约比旧约晚，所以如果遇到新约和旧约的教训不够明显，那我们怎么解释呢？我们用哪一个做标准呢？你永远要用后给的启示，用新约来做标准，你不可以用旧约来做标准。后有的启示永远比先有的启示更加清楚。但是有一个弟兄昨天问我一个问题，说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们有了新约就不要旧约行不行啊？甚至于可以这样说，有了启示录了，我前面那些个书信福音书都不要了行不行啊？我就要启示录，或者我就要新约。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，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。但是我们可以这样，我昨天我跟他讲过这样的举例，我说大学的教育很重要，是不是？幼稚园呢，小学呢，不十分重要。那我说这样子了，我就读大学，我不读幼稚园，不读小学，不读中学，行不行啊？不行啊，啊，不行啊！你如果没有幼稚园，没有小学，没有中学的根基，你不能读大学。整个神的启示是这么样，就如同我们受教育一样。其实中学的材料如果你会了的话，幼稚园的材料你不读都可以了，小学材料不读也可以了，你会了中学的材料。但是问题是如果没有幼稚园没有小学，你学不来中学那些材料。所以知识呢都是这么样累积起来的，有很多是我们这样累积起来的材料呢，我们不能够很 conscious 来的分析哪一个是哪一个阶段，但是严格分析起来呢，可以知道后有的知识比前面的更加清楚更加重要。那么在旧约新约的比较也是一样，为这个原因，如果没有旧约的背景，没有旧约的根基，你不能够明白新约的启示。因此你不能说不要旧约而只有新约，但是如果旧约和新约的知识 的启示有难明白的地方怎么办呢？我们只能够用新约来做根基，用新约来做标准。那我并不是说旧约的材料在新约面前就好像完全错了，新约跟旧约完全不一样，不是那个意思。等一下我们还会提这件事情，我们还会提这件事情，不是说不一样。有人这样的比较啊，说旧约就好像一个花的那个花苞一样哈，花蕾，这个花苞呢还没有开花，你看不见美丽的花，你也看不见它要结成的果子什么样子，但是呢是因为你看不见，是因为它没有彰显出来，而里面那个基本的成分都已经存在了，等到结出果子来，开了花结了果子，你全都看见了。而新约就好像开了花结了果子一样很清楚，但是没有前面那个花蕾呢，你不能够有果子，不能够有花。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就是如此，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就是如此。我们有了旧约的材料做根基，你才能够更真实的明白新约里边的启示。但是两个材料如果有不清楚不明显的地方呢，我们还是用新约做标准做根基。为这个原因，比方说有人批评啊，因为有人批评千禧年的问题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思想过千禧年的问题。有人说是主耶稣再来在千禧年以前称为千禧年前派，在千禧年以后称为千禧年后派，或者说根本没有千禧年称为无千禧年派。那我们不管它哪个对了，那么到底哪个我们解释怎么解释呢？千禧年无千禧年派的人的批评的一个理由呢，他是说除去启示录以外，圣经别的地方没有讲过千禧年这个字，没这个教训。而启示录本身呢又是一个高度象征的那么一本书，所以我们不能够接纳千禧年的教训。我觉得这个是解经原则上的一个大错误。虽然在别的地方 除去启示录以外，别的地方圣经上没有讲过千禧年的问题，这是事实，我们承认。但是问题就是啊，在别的地方还没有到讲千禧年问题的时候。你不能说因为只有启示录一个地方讲千禧年，你就不要千禧年了。那个时候是时候了，神才讲。如果那样的话，我们应该把创造也丢掉了，是不是？只有创世纪第一章讲创造，后面别的地方没有再讲，我们也不能要了。同样的理由，我们童贞女玛利亚降生时也可以不要了，因为实际上只有马太和路加两本福音书中提了一点点。如果记了一个地方就不要的话，那很多东西我们可以不要了。那这个启示呢，我们需要看出它那个地域未来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好了，不晓得大家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。如果没有，我们去看看我们这个大纲的第二件呢，就是按经文的关系来解释。在这里边呢，我要提到几件事情，两三件事情，再按经文的关系来解释圣经。按经文的关系解释圣经的头一件事情，我们需要注意呢，就是不论解释什么经文，你必须要按着它那个正当的上下文的关系来解释。你永远也不可以断章取义，你不可以断章取义那么样解经，要按着它上下文的关系。人的智慧有人这样分析啊，人的脑子的工作用方式啊，分成两种，一种呢叫做可以称为 analytical mind， 我们中间那些念科学的人哈、啊，念物理啊，念化学啊，念生物啊，医学啊，你需要用那种 analytical mind 来研究，就是看这个东西你要把它分析，分析到最详细的地方，你看见里边的那个每一件事它本身的意义。这个很重要，但是有的人呢，他的 mind 不是这样。有一种的人的思想的方式呢，有人称它为 synthetic mind， 他就不是分析，他是综合。哲学家的想法呢，都是 synthetic， 他要把它综合起来，他不是分析。因为哲学家一看，他就说，比如说他要看的是，他不是你今天的生活怎么样，那是人生的意义怎么样。他从大处多想，他要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，来找出一个方向，找出一个目的。那很多时候，我觉得我们解经的时候就要留意，到底我们用什么 mind 来解经。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解经啊，有意或者无意，或者有的人呢，做别的事情不这样做，但是一到解经时候就这样做，他太过于用这种 analytical mind 来看圣经了。所以有人解释，有人在分析解经的时候，他举了一个字，他说用一个字说，有一种人常犯的毛病呢，叫做 analytical fallacy， 分析的脑子所犯的毛病。 analytical fallacy， 分析的脑子，分析的思想所犯的毛病。比方说我们这里看的随便什么东西，假如我们这里有一幅图画啊，这幅图画比方说有很多种颜色，是一种彩色很美丽的图画，不论是什么花也好，山水也好，或者就这黑板都不要紧的，这样。假如你要看呢，你坐在那里看呢，它是一幅很美的图画。但是如果你要是不在那里，不那么样看，你用一管弄一个长的桶，一个管子，从那管子里看呢，你只能看见这里一点。假如我站在那看呢，我看这个图画的时候，我这样看，我说，我看不见图画呀，我就看一块黄的木头啊，没有图画吗？我就看见那个黄的木头了，但是我没有看见那块黄的木头跟这个地方跟别的地方的关系。如果你看正那关系了，这个黄的木头是这个黑板的边，或者是图画那个框，或者那块黄呢是花的一个花蕊，旁边的花瓣是红的，叶子是绿的。但是你没看见，你只看见一点了，结果你就看不出这件事的真正的意义了。一幅图画的颜色的美呢，是它跟整幅图画那个所有的颜色配搭的适当， 它才有意义，才有价值。分析圣经的材料书也是如此，任何一句经文呢，都不能够说，把它单单就这么拿出来说这句话就对了。你要看一看这句话在作者整个启示的目的里边是要讲什么，你才能说它对不对。这里，我讲出来，要先想清楚哈，先不要这么快下结论。有人说圣经神所模式的，圣经神所模式的这个问题呢，在神学界的人呢辩论的很多了。我是指的纯正信仰的人，福音派的人呢辩论很多。有人主张说讲 verbal inspiration， verbal inspiration 的意思就是说圣经里边每一个字都是神所模式的。有的人说不应该注重 verbal inspiration， 应该注重 plenary。所谓 plenary 呢，就是说整个圣经合到一起来看，才能够看出是神所默示的意义。那我们应该接纳哪一个呢？那你要说我不能够接纳 verbal， 那即刻有人说你金牌，你不信啊。但实际上啊，我们要讲 verbal inspiration 要很小心呐、啊，讲 verbal inspiration， 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。这每一个字到什么程度呢？你说不是用中文，是原文啊，就算原文，原文字每一个字到什么程度呢？有的人甚至说不要说每一个字，说每一个 concept， 每一个 concept， 你说每 concept 这应该比较保险一点了吧？不是每个字每个字了吧？每个 concept 都要小心，都有问题。那你不要即刻先下这个结论说，说我不相信圣经每个字每个 concept 都是神所默示的。你等我给你举个例你就知道了，我讲的是什么意思。你说每个 concept 都是神所默示的吗？什么算一个 concept 呢？说有主词，有动词，有客词，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了，算不算一个 concept 呀？应该算了吧，是不是？一个句子有主词，有客词，有什么都有了，那么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啊， grammatically 是一个很 complete sentence， 那么这应该是一个完整的 concept 吧？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神的话呢？要小心吗？要看这句话怎么用不？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，有没有啊？这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？ grammatically 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？但是你要不注意那 context 就麻烦了不？前面有一句话说 The fool says there's no God，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但是你不管愚顽人心里说那句话，你就说 there's no God， 是不是 complete sentence？ 是不是一个 complete concept？ 都是，但是你把它拿出那个 context 来了，他不管上下文的关系，结果呢，这个没意义，这个是与圣经的教义相违反。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类的例子来，可以举出很多这个例子来。实际上，中世纪的教会啊，他们解经就有很多这种材料，一个字一个字拿出来解释，一个字一个字拿出来解释。那么解释出来呢，听起来头头是道，但是却不是圣经的教训，却不是圣经的教训。很多异端的教训呢，都是从这样的起源的。他不理上下文的关系，他自己把一些圣经找出来，或者一个字一句话找出来啊，这就是圣经的教训。这个实际上根本不是圣经的教训。我们不可以不理那个上下文的关系，不论是什么，就说神说我爱你，神就是爱，那你要看看这个是什么关系，在什么 context 里面讲的。神说人都是罪人，那你也看在什么 context 里面讲的。说诗人都有一死，也得看看那个 context 是什么。 context 很要紧，如果我们要不理那个 context 啊，那我可以用圣经想证明什么叫证明什么。我可以想证明什么证明什么。比如说我可以给你证明啊，基督徒都应该穿白衣服，你不穿白衣服你是罪人，中午是最好的穿白衬衫。 因为启示录说了，启示录说呀，义人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你不穿白衣你不是义人，对不对啊？你如果不理康泰什么的就对了，义人要穿白衣，你不穿白衣那么你不是义人了。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么样举例呢，当然好像很极端是吧，很好笑，但是有很多人解经就这么解吗？他不理上下文的关系，就拉出一句话来，拉出一个字来，结果就那么解，解出来的教训可能支持他那天讲章的道理，但实际上不合乎圣经别的地方的教训，不合乎圣经别的地方的教训。我们不能够不理圣经上下文的关系。好了，我也许不能够太多在这方面的思想了，没问题的，不晓得。然后再讲到经文的关系呢，第二件事情呢，我们需要留意的呀，就是要注意那个圣经的历史的关系 historical context， 不单经文上下文的关系，而且要记得那个历史的关系，每一段经文它那个 historical context， 这个都很要紧，这个都很要紧。你不能够把摩西的话放在保罗嘴里面来讲，不可以的。你也不可以把保罗的话放在大卫的口里面来讲，他每一个人是站在他的那个地位，在历史上的关系，他讲的那个话他讲那个话。比如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偶像算不得什么，偶像算不得什么。那么好了，既然偶像算不得什么，那么我们拜偶像行不行啊？偶像反正算不得什么嘛，是不是？向偶像鞠躬，鞠躬又怎么样呢？很多时候很多人很多地方为历史成问题，我们应当不应当理呢？偶像算不得什么，那你要看一看那里讲的偶像算不得什么是什么意思。我们要看他那个整个那个历史的背景，保罗是向哥林多人讲的，或者说更什么一点哈，更清楚一点。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，保罗说：“我不许女人讲话。”哎，你不信？你看哥林多十四章真有不？真有这句话？我不是啊，我不是。不是吓你不给什么呀？十四章第三十四节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四节，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，像在众圣徒的教会一样，因为不准他们说话。怎么办呢？不准自己说话不？那很麻烦了。女人根本就不准说话。要看一看保罗在什么 context 讲这句话呀？你在上下文里面呢，实际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这里在紧接着上下文，这个不是单单那个文字的 context， 在上下文里你找不着讲什么，但是你要明白整个那张圣经那个 historical context， 那么才可以啊。另外一个地方又不是了不？另外一个地方保罗又说，女人要讲道或者祷告的时候必须要蒙头。这很麻烦，到底你保罗讲什么呢？到底许不许讲话呀？又说可以讲话，可以讲道，可以祷告，不过要蒙着头就可以祷告，就可以讲道。另外一地方又说我不准女人讲话，到底哪个对呀？那你要看一看他那个 historical context 是什么，是什么？讲到特别讲到婚姻的问题，很多麻烦问题。神对大卫说，我已经把什么什么人赐给你，就是给你多少妻子，给你妃嫔，说你如果仍然觉得不够，你向我求，我再多给你几个妻子。怎么办是吧？不，神是对大卫说了，是不是？神又说了吗？但是大卫结果犯了罪了，神说你不应该犯这个罪，你如果不满足，你再向我求，我再多给你几个妻子，结果你就犯罪了，你去害死乌利亚，占领了别十八。怎么解释？我们今天是不是三分球多多的这个妻子？这怎么解释呢？ 你如果不理那个 historical context， 这些经文就非常麻烦了。有很多时候很多人就是因为不理那个 historical context， 结果就出了问题。如同我昨天举例说，在以赛亚书第四章那里说，将来以色列人都要骑着女人拉着一个男人说，容我们归到你的名下，而且说他明白吗，我们吃自己的饼穿自己的衣服，只要我们归到你名下就可以了。所以摩门教说一个人可以有至少七个妻子，这些东西都是不理那个 historical context， 结果讲的解出这个圣经呢，似是而非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对，但实际上呢根本就与原来以赛亚讲那个话的目的完全不一样，违反了圣经基本的意义了。所以 historical context 也很要紧。然后再一点呢，也是还是在这个经文的关系下边的第二件事情啊。前天呢我用了一个字啊，一个希腊文字啊， exegesis， 这个字是从两个希腊文字来的。这个字呢是指的出来到外边出来，这个呢是带领的意思。真正解经的意思啊，是我们解到一个程度呢，把圣经里边存在的意思把它领出来。因为你不把它领出来的意思，就是说你不把它解明白呢，看不出它里边的意思是什么。所以你解的时候呢，就把里边已经存在的意思把它领出来。如同我们说圣经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那个亮光意思就已经存在在里边了，不过你把它解释明白了，它能亮光照出来。但是你不可以啊，他们那个用英文讲的人，他常常用那个好像play on words 啊，他用这么一个字 eisegesis， 这个字呢是入领进去啊。说你解经的时候啊，你不可以领进去，意思就是说把一个圣经文里边没有的意思你把它硬把它放进去，这个不可以。解经的目的是把经文里边已经存在的意思我们把它讲明白，把它带出来，叫人能看得见，能够明白得了。你不可以说经文没有的意思你觉得适合，你觉得好，你喜欢，结果你把它硬加到经文里面去。很多时候这可能是我们最常犯的一个毛病，最常犯的一个毛病，在解经的时候明明经文里面没有的意思我们硬把它加进去。我听到一个人讲旧约雅各书，当然我们已经提过雅各书那是最解那段经文的最麻烦的，最容易把很多别的意思加进去。他解到了那个苏拉密的女子说，我虽然黑却是俊美，那么的黑呢他就加了好多意思进去，黑代表什么，黑代表罪，那就我虽然有很多罪却是俊美，那么在主的眼里边呢，因为他已经用宝血把我洗净了，所以主看着我仍然是可爱的。那么这个真理不错，但是是不是那节圣经所要讲的话呢，他就很有问题了。真理不错，最近一本书 Sermon on the Mount 登山宝训讲章讲章非常好，还说给人很有帮助，但是他把登山宝训呢三章圣经他的每一节做一篇讲章，把很多意思加到里面去。真理没有错，但是很多地方呢都不是在那些圣经里边解出来的意思，都是加进去的，都加进去了。很多这方面的困难，我们解的时候就容易把我们自己的意思把它硬加到那个经文里面去。原来经文没这个意思，我觉得他应当讲这个，或者对我的讲章对我的信仰立场适合，我就加一个意思进去。这个也是不应当的，也是不可以的。 好了，这几方面呢，我们就把它这样子放下了。如果大家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，我们再看下一遍。在写经时，我们需要按照经文的意思来解释，按照经文的意思来解释。在这里呢，头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留意的经文的意思啊，在解释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注意啊，一个圣经经文的真正本身的解释和这节圣经的应用，这两件事有很大的分别。这两件事很大的分别。经文的 interpretation 同经文的 application 两个不一样，我们不能混起来。严格的说来啊，一段经文只有一个正确的 interpretation， 只有一个正确的解释意义，但是它却可以有无数的或者很多的应用，可以有很多的应用。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举的例子，我们今天早上讲到那个建造那个楼，那个楼房，那个楼呢，它原来的文字啊，的确是用一个特别的字，那个不是普通住楼，只是那个守望的楼说的。但是那个解释就到这里为止，解释到这里为止。下面的材料呢，是我们怎么应用。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或者巴勒斯坦盖守望的楼和你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把那个教训把它应用到你我的生活里面来。那个我们说是指着我们属灵生命的守望的工作，这是 application。在别的情况之下，别的人讲到用这些圣经呢，它可以有别的 application， 但是那个基本的 interpretation 它不应当改，它不可以改，它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应用这个意思在我们生活里面，但是那个基本的意义它不可以改的。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来Chicago 哈，惠特那边读书，他的是一个生在哈瓦，家在哈瓦伊，他爸爸没信主，他很挂着爸爸的救恩的问题，所以到圣诞节呢，他就在考虑，我应当不应当回哈瓦伊去探探我的父亲，来跟他做见证。父亲可能不晓得为什么他这么紧急，年纪老了或者病了或者怎么样，我不记得了。那么他就读圣经了，他在考虑应该不应该去，读圣经就读到神给亚伯拉罕的话，说你只管平平安安的去，我再平平安安带你回来。他就抓着那些圣经，他说那个是神给他的应许，他就回去了。回去他果然就带领他爸爸信主了，等他平安去了，到时候又平安的回来了，感谢主，这是神给他特别的恩典。但是这个解经对不对呢？神说你平平安安的去，平平安的回来，不是对你讲的不？是不是？那我不能随便怎么样叫什么哈？你比如说我今天忽然醒来了，一时高兴，我说啊不错吧，我要到巴黎去玩一阵，一读圣经，哎你平安去，你就平安的回来就好了，我立刻就去了，我可能去了回不来了，没有路费说不定。那个不是对你讲的吧？那个是对亚伯拉罕讲的，或者对摩西讲的，或者对约书亚讲的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在一个特殊的情形之下，神可以圣灵特别感动你，叫你把那个经文应用在你的生活上面，有时候可以，但是那个只不过是一个应用，这是一个 application。 application 呢，有的时候要看那个情形，那个不是真正的 interpretation， 那个不是解释。一个解释可以有好多种不同的应用，但是我们要分辨清楚哪一个是真正的解释，哪一个是真正的应用。如果我们要分辨的出来这一点呢，分辨出来解释从应用呢，那么这个象征的解经啊，就可以有很多的可以说 safeguard， 象征解经呢就不会犯那么多没有必要的 错误了，不应当犯的错误。你小心，这个原来的意义是什么？我就按这个意义来解释。你如果是完全不理于 interpretation 同 application 的分别，那就十分十分困难了。那么在普通情形之下呢，我们解经啊，我们不能够离开圣经基本的意义来把它当作 interpretation。